父母亲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，创造人类的神也是如此。因为神说，我是按照我的形象样式造的人，所以人有祝福儿女的心，是因为造我们的神是这样的。为人父母，把最好的给儿女，那么神呢？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神写圣经，明白告诉世人，神要人像他一样，就是要人有神的性情品格，这些比能力、智慧、财富更好更重要。神的性情包括了怜悯、恩慈、仁爱、公义、圣洁、信实、谦虚、温柔、节制、忍耐等等。三千多年前，神跟古代以色列人立约，把这些品格放在律法之中，要以色列人遵守，做世人的好榜样。举个例子吧，家里需要帮佣干活，在人力市场买了仆人，怎么对待他呢？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律法条文。条例的第一部分，神说，你买以色列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，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，他若有妻子，他的妻子就可以同他出去。这第一部分显明，神要以色列人平等看待同族人，贫富都是兄弟，既是兄弟便当互助，穷人遭遇困难，为求生做奴仆，你可以买他做仆人，为你干活，提供他吃住，帮助他解当下的急难。但是他有能力自立了，第七年你就要无条件让他自由。这条例显明神的公义，也推崇婚姻的神圣。以色列人遵行了律法，他自己也好，国家社会也好，便显露公义的氛围，重视婚姻。因为神设立婚姻是要夫妻相互陪伴帮助，夫妻是一体的，不可以分开。第二部分，主人若给仆人妻子，妻子生了儿女，妻子儿女都要归主人，仆人要独自出去。这一部分显明，如果妻子原本是属于主人的婢女，主人有责任照顾婢女跟孩子。如果仆人恢复自由身，可是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照顾孩子，那么妻子孩子一起出去的话，孩子就会受苦，甚至后来成为社会问题。神附加这一条款，确保未成年孩子的成长，他们有母亲在旁边照顾，也有主人确保母子的温饱。这个条款显明神的怜悯恩慈。律法的第三部分，如果仆人明说，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，不愿意自由出去，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又要带他到门前，靠着门框，用锥子穿他的耳朵，他就永远服侍主人。这项附加条款显明神的恩慈与仁爱。当仆人感恩敬爱主人，虽然仆人可以自由，但是主仆之间的情感、家人之间的爱比自由更重要，所以也要容许仆人想要留下来的时候可以留下来。条文的第四部分，人若卖女儿做婢女，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。这个附加条例显明神对妇女的爱护。古代社会女人地位相对比较低，她们独自在社会上很难自给自足，所以神附加这一个条例，保护妇女的温饱安全。条文的第五部分，如果主人选定婢女归自己做妻妾，过了一段时间不喜欢她，这时候就要许婢女赎身。主人若是用诡诈待她， 就没有权柄把它卖给外邦人。这个附加条例显明神的公义怜悯，要保护无力自保的女子。当主人讨厌她的时候，女子有离开这个家的法定权利，并且限制心地不善的主人把女子卖给外邦人。条款的第六部分，主人若选定婢女给自己的儿子做妻妾，后来儿子不喜欢她，又娶了一房，这时候主人需要带婢女如同带女儿。婢女需要的饮食、衣服及生孩子的机会不可以减少。如果不满足这三个要求，婢女就可以不用赎身，白白的出去。这一保护弱势女人权益的附加条款，显明了神的仁爱与公义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跟您介绍的这个律法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的21章1-11节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不论贫富男女，神一视同仁。通过律法，神要求以色列人给穷人出路，给女人保护。以色列人遵行律法，穷人就得到照顾，弱势女子就得到保护，社会问题就会减少，神的仁爱公义便得彰显。神给古代以色列人制定律法之后，大约过了1400年，神又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，拯救全人类脱离罪恶。耶稣在报告他的工作的时候说，我要叫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耶稣跟古代以色列人的律法一样，都反映了神性。今天世人不需要再遵守古代以色列人的律法，但是神希望我们都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以他待人的方式彼此相待。人人都跟随耶稣，你我就能够像神一样了，社会上的弱势族群也就能够得到爱护和尊重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跟您介绍的主题是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，那就是神希望我们人类像他一样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